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今天的晨曦讲座，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
我是罗佳怡。
哎，罗老师好，
大家好，
非常亲切的问候。我想对于在侍奉中有重担的一些同工呢，我觉得我们在辅导教室这个平台呢，我们希望真的能够让弟兄姐妹好像家人一样，这个时候放轻松，手边呢准备好一杯茶啊，慢慢的来听节目，来听听不同的个案，来分析或者说来回味一下自己在侍奉中间的一些酸甜苦辣吧。
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个平台，可以看看不同的教会可能有不同的情况，也帮助我们在侍奉的工人可以面对我们自己在教会上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彼此交流可以帮助我们，可以宽阔我们自己的眼界，
对，
也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出路啊，一些提醒啊，看看我们自己在服事上有什么的困难，有什么需要可以改善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平台也是让我们可以很轻松的可以交流一下。
我前阵突然在想哈，因为疫情的缘故啊，很多教会就没有了这个所谓实体的聚会。当然大家都绞尽脑汁哈，用各样的科技在线上聚会啊，线上小组的分享。那么作为一个辅导者哈，我觉得这个会不会也是另外一个的契机，就是因为啊，牧者呢真的不是像平常啊，在这个实体的聚会忙忙碌碌要面对啊几十个人、上百个人，甚至更多的羊群的需要的时候，他反而会更有时间啊，做一些私底下一对一的这种的关怀。这个对啊，教牧或者说对啊辅导，是不是反而是另外一种的契机呢？
也要看看教牧同工他们怎么去看，也怎么去利用这样的这个空间和时间。有时候我们说现在这样的情况没有很多的一起涌聚起来面对不同的会友的时候呢，其实现在一对一关心他们，也实际的去按照他们不同的情况可以更具体的了解，也可以继续的关心，也是一个好机会。但是我们也说在这个辅导的过程当中也不是做了很多，因为如果你要关心一个个案啊，一个弟兄姐妹的需要的时候，就是不是一次两次的这个交谈，可能一直你要关心。所以现在这个没有实体的这个聚会的时候呢，也可能有多一点空间给我们可以关心，实际的多一点的去关心一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
所以我想呢，在这段时间呢，作为一个牧者应该可以这样说哈，就是作为一个牧者可能我们有更多的空间去做一些个别的一些关怀辅导哈。那么当然我们还是可以在线上有一些小组啦啊，特别是现在的网络科技，我们可以用各样的平台呢，也有一些线上的一些交流分享，这些都是好的。但是呢，作为一个辅导者本身呢啊，我们还是要鼓励真的把握各样的机会呢，关心羊群的需要哈，好像耶稣所说的哈，爱主要牧养，要喂养主的羊。那么这种牧养喂养呢，不单单只是我们所惯有的所谓的讲道啊、查经啊、啊神的话语的喂养，其实生活中的这种辅导关怀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牧养的一个层面。
如果一般我们有实体的聚会生活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没有这样的空间时间可以具体的，可能有多空间可以去关心一些弟兄姐妹的情况。或者现在也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比较可以用的时间空间，来关心一些可能我们忽略了一些弟兄姐妹，其实也是一个挺好的机会。
好，我们很快回来我们今天的这个教牧辅导教室。
侍奉中的困境如何突破？情绪的伤害如何平复？人际关系的破裂如何修复？身为教牧同工，如何健康喜乐的侍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之教牧辅导教室。
好，回到我们教牧辅导教室，今天呢，我们也要一样呢来谈一谈关于纪律的问题哈。那么我们来听听另外一个比较让人觉得痛心呐、啊，或者说觉得非常惋惜的一个个案。
这个个案也比较复杂。
复杂哈。那么山东的一位吕弟兄和我们分享，那么我们来听一听啊，这个教会所面对的问题，然后经过纪律之后啊造成的一些影响哈。山东吕弟兄他说啊，在教会的时候呢，有一位阿姨是教会同工，也服侍青年团契，每一次的事工呢基本上都能够看到她的身影，应该是很热心的。
对，
那么她的丈夫呢也是教会培养下一批的讲道人，儿子呢在诗班中服侍，哇，这个全家侍奉很好的、
啊、很好的
很好的一个画面。那么因着教会发展需要换更大的一个聚会点，就有很多弟兄姐妹开始奉献金钱，其中经这位阿姨转手的金钱就很多。后来奉献当事人跟教会的负责人对账的时候呢，就发现金额不对，经过调查发现呢，凡是经过这位阿姨转手的钱都出了问题。于是教会负责人就执行纪律，找到阿姨和她的家人把事实讲清楚。阿姨当时的反应还不认罪，但是她的丈夫和儿子在事实的面前选择相信教会，结果教会呢就停了阿姨一切的侍奉，家人继续在教会侍奉，就是他的先生和他的孩子哈，继续在教会有侍奉。在执行纪律期间呢，阿姨就选择逃避教会，找了一家家政公司当保姆，然而她依然去犯罪，偷了别人的东西，被摄像头记录得清清楚楚，家主人就把他送上了法庭，最后呢在狱中才悔罪。出狱之后呢，他也没有脸面再见之前的同工，就选择另外一个教会。好的是呢，他没有隐瞒自己的罪，重新开始。这件事情刚发生的时候呢，对教会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很多人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这是铁的明证，尤其是他的家人不知道要承受何等大的压力。他的儿子曾经向我流露出他的忧虑。我个人对阿姨比较熟悉，因为他正服侍着我们年轻人，当时还是在想是不是因为刚买房子太需要钱，教会对服侍人员的供给还不成熟，所以他才这么做的。但是后来发生偷窃的事情，使我认识到这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罪。阿姨陷在了金钱的网络里，没有真正的悔改，这个对我们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警惕。很多人都在反省自己，教会得到了炼净。哎呀，我觉得这个例子呢非常的真实哈，我觉得啊很值得我们来谈一谈的。
所以我们就说这个个案是比较复杂，家里的这个丈夫跟儿子都觉得这个阿姨有问题，但是阿姨还是不愿意去认罪，这个是可能在纪律方面呢处理方面真的有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情况。因为没有一个这样的因为经过这样的纪律以后呢，这个阿姨不认罪呢，她还是出去还是在犯。那我们上一句提到这个纪律，什么是可以纪律的罪，
对
这个个案里面这个情况呢，就是一个影响教会影响整个群体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应该在纪律方面呢是应该要处理的。
不过我觉得最难的就是在即便是在处理这个过程中间呢，包括吕弟兄分享这个姊妹她的丈夫她的孩子，那么好像看着自己的亲爱的妻子母亲现在这个罪恶的当中还不回转的时候呢，我觉得这种的痛啊我觉得真的是很难去形容啊。但是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容易，这种让人觉得哎呀觉得 这种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真的不容易去面对的。
对，从来信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丈夫跟儿子呢，其实他们的信心很好，
是
他们没有因为家人这样的犯错，教会这样的纪律，他们就走了。他们跟自己的母亲啊，他们还在自己走了，他们还是待在这个教会里面。
我觉得这是一种坚持啊，
对啊，
坚持，嗯，
对对。所以这个情况来说，我们就是比较复杂。如果在处理这个纪律里面以后呢，我们还是要关心他这个家里丈夫跟儿女他留下的这个情况。
嗯，那么上一次节目里呢，我们探究过哈，这个原本在教会侍奉人员外出工作哈。
嗯，
那么是不是教会就说啊，这个是犯罪哈，要做纪律哈？教会是不是能够因为侍奉人员出外打工，那么就用教会的纪律来处理呢？
嗯，
那什么样的罪是教会需要以纪律来处理的？那今天我们谈这个吕弟兄这个例子呢，其实有比较真的是比较复杂的层面，因为牵涉到啊已经在教会侍奉的同工，
嗯，
而他的家人，
嗯，
还有等等，我觉得这个是千丝万缕。
对，
我觉得对教会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啊，
对，上一次我们提到这个纪律的目的就是挽回这个犯罪的人，
挽回，对了，
对，还有这个罪是否影响教会这个圣洁的群体。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呢，这个阿姨这个偷车的情况呢，其实在这两方面都有影响教会，因为教会里面他们都觉得哎呀不太相信了，可能也不能够接受这个阿姨的情况，他们整个教会的群体都受到影响。还有这个情况就是我们说如果罪不好好处理，这个犯罪的人也不认罪的时候呢，其实他在社会上也会出现问题。这个阿姨她在这个保姆的工作里面她还是
继续犯罪，
对
对
对，所以如果她不能够从这个罪里面走出来这时候呢，他的这个罪性就继续的下去，
嗯，对，
直到他可以明白了悔罪了，他就可能有一个不同的一个改变。
我自己从这个个案中间呢，我就想到圣经雅各书提醒我们了，私欲就怀了胎，啊
嗯，
这个长成了就生出罪，罪长成就生出死，啊
嗯，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整个过程中间呢，一方面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姊妹啊，这个阿姨呢，因为罪的缘故犯罪跌倒啊，当然也受到法律应有的这个制裁哈，但是呢在教会这个过程中，罗老师你觉得是不是忽略什么以至于让这个姊妹呢在这件事情上跌倒了？
从吕弟兄的来信里面呢，他也是一个可能是年轻人，是就受这个阿姨去服侍成长的，所以他就觉得想到这个阿姨过去的这个侍奉的这个热忱啊，一个很忠心的，其实也是这样，所以他就想阿姨这样犯错是不是因为他买了房子，所以因为教会在这个服侍人员的供给上有一点的负累
缺乏，
所以在这个情况里面阿姨又需要一些金钱来可能这个款房子的这个什么贷款啊，这样的安排，所以他就有这样的情况呢。教会其实我们也觉得需要关心侍奉同工他在这个情况里面是不是有一些需要，以及他给这个金钱的诱惑他就犯了这样的错误，有时候我们说有一些犯罪的时候是因为可能有一些真的很需要的问题他解决不了，他就从别的这个角度别的方法去找一个出路，有时候就帮让自己形成了一个犯罪的行为。
对，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听一首诗歌呢，接着我们来看看在教会面对这个处理纪律的时候呢，它真正的目的是什么，那主要希望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我想我们可以透过这个个案呢，我们继续从圣经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学习。
智慧，即使成功也会后悔；有财宝没有亲情，即使享乐也是乏味；有美貌没有美德，即使爱情也会破碎；有生命没有努力，即使青春也是浪费。 人生的智慧，在于学习谦卑，敬畏上帝，认识生命的尊贵。人生的智慧，在于选择的对，得上帝喜悦。人生最大的智慧，
有聪明没有智慧，即使成功也会后悔，有才貌没有亲情，即使享乐也是乏味，有美貌没是爱情也会破碎，有生命没有努力，即使青春也是浪费。
人生的智慧，在于学习谦卑，敬畏上帝，认识生命的尊贵。人生的智慧，选择的对，得上帝喜悦，得上帝的喜悦。人生的智慧，在于学习谦卑，敬畏上帝，认识生命的尊贵。上帝喜悦，
刚才我们谈到这个姊妹的例子呢，我就想到内地教会有一位同工呢，有一次和我分享他们教会面对的难处哈。我觉得一方面呢，我觉得我很佩服吕弟兄的教会，他们很果断的去执行一些纪律哈。那同工就分享，他说今天在教会面对的另外一个挑战，就是很多在教会侍奉的同工呢，其实他们生命是出问题的，包括婚姻的问题，包括金钱的问题，好像这位姊妹，可是教会不敢处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怕处理了以后呢，这个同工就离开了。那么特别是教会缺乏牧者的这种情况呢，更加不敢处理。为什么呢？如果处理纪律的话呢，这个牧者一定会离开。如果牧者离开的话，教会没有牧者了，那么这些弟兄姐妹怎么办呢？所以就选择一种比较消极的，甚至不去处理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呢，导致就变成一种所谓的恶性循环。那么弟兄姐妹在教会中间聚会，有的时候也很痛苦啊。就觉得说，哎呀，明明都知道这个牧师这个同工有问题，为什么教会不去处理呢？那么教会呢也好像有口难言哈，觉得说我要处理的这个同工离开了，那教会很多的圣工就停摆了。哎，我觉得这个就是中国教会现在普遍面对的一个难处。
其实如果你不处理的话，容让这个犯错的这个牧者继续这样的话呢，其实这个罪还会继续的在当中
蔓延蔓延。
对
了，
一直发生没有停止的这个机会，其实对教会整体发展也是一个很大的亏损。所以我们说纪律是一个必须的，如果真的面对这个影响教会群体的这些罪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必须要清清楚楚要去处理，给教会一个可以解决问题的一个情况，还有给这些信徒也立一个榜样，什么是不能够犯的罪，给他们知道犯错就要面对自己的责任。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过去我们谈，上一期我们谈的这个弟兄他出去打工，其实不是一个很
严重的
罪问题，也根本
不是
一个 罪。
对了，
所以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什么是罪呢？比方说这个阿姨这个偷车，我们说是罪。
对。
还有呢，我们说奸淫啊， 婚前性行为，这个现在去社会里面很多的普遍的一个情况，很多人都不觉得是有问题。还有我们说婚前同居啦、婚外情啦、离婚啦等等这样的事情，如果我真的是影响这个教会的这个群体的话，让这个群体落入一个不圣洁的这个情况，我们做教会的必须要面对处理。
嗯，但是会不会也有一些人是说，比方说婚外情，
嗯，
那很多肢体就说这是我们夫妻的事情，这是我家里的事情，
嗯，
那么我们夫妻自己解决就好了。那么教会来执行纪律，会不会很多教会说这个也不关我的事啊？那么我为什么去介入他们夫妻之间的问题呢？那这样的一种消极的态度哈、啊，其实也是不健康的。
其实也不是不跟教会有问题啊。如果教会我们说从圣经的教导里面，一个侍奉的人员是什么、
嗯、
如果做监督的他必须有一个好榜样、
嗯、
一个属灵生命一个圣洁的一个情况，其实如果他有婚外情的时候他就不是一个好榜样。
对，
如果他这样犯罪还是可以继续在教会里面服侍，弟兄姐妹也知道他这样的情况是不是给了一个不好的榜样。
对，
我可以这样。
所以真的我们也有听众写信哈，就是和我们分享，就是教会同工真的出现这样的问题、嗯、可是呢大家都视而不见、
嗯、
或者说大家都不处理啊，免得得罪人哈、啊、免得啊万一处理完了怕对教会有不好的影响、
嗯、
往往我们都会选择一种比较消极逃避的。那这个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们对所谓的辅导这方面呢缺乏认识、
嗯、
甚至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帮助，好像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执行纪律的时候、
嗯、
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帮助这个犯罪的肢体。
也有可能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关心也帮助这个犯错的人他去改变、
嗯嗯、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得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样的一些错误。但是我们说如果真的教会有这样的问题，我们必须要让犯错的人他知道怎么去改变自己、
嗯、
如果我们不懂得怎么去继续的关心辅导的时候呢，或者我们可以找一些不同的途径，
嗯，
介绍他去一些辅导的一些机构，
嗯，
去参与一个辅导的一个帮助，或者有一些属灵生命比较好的同工或者夫妇呢，他们能够在这个事情里面继续的去关怀这个犯错的一个弟兄或者姐妹，
嗯，
让他们可以慢慢在别人关心帮助提醒一下他们慢慢去改变。
嗯，
其实我们也相信圣灵也会在他心里
是
帮助。
嗯，那么接下来我想我们最后要谈的就是执行纪律的注意的重点哈、啊。那么在教会里面呢，很多同工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做啊、
嗯。
是我们要执行纪律，但是有的时候呢，生怕呢下手太重，那么这个肢体离开了。
嗯，
但是呢，有的时候呢处理不到位，又觉得好像根本不能够发生一些警戒或者说是一些管束的这种的果效、
嗯、
那么有什么重点罗老师是我们在执行纪律的时候应该要留意的呢？
那上一期我也提过我教会的这个例子哈、啊，就是一个牧者他有婚外情、嗯、我们的顾问牧师他就跟我们的会友说请我们一起来有一个祷告会，一个祷告会里面呢就说明我们要为我们的牧者他在一些事情里面可能有一点错误，我们就为他一起祷告，为教会祷告。他怎样召开这个祷告会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不是一个主要是惩罚的一个会，一个聚会、
嗯、
乃是我们一起去关心教会，关心我们牧者的一个邀请。所以我们就在处理这项这个情况里面呢，我们就不要把这个惩罚放到一个很
严重
很强大的一个地会、嗯、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让会众可以去关心教会，让犯错的牧者也觉得我不是真的是要去接受什么纪律啊，
而
是一起可以慢慢接受自己，是公开把自己的情况说出来、
嗯嗯、
其实公开也是很重要的，如果你不公开这样的罪行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说你忍下去啦，让他慢慢自己改变了，其实可能他不会，
嗯，
让这个罪继续的我们是 扩展出来了。如果公开以后呢，其实我们也有一些监督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提供一些生命属灵方面的一个帮助建立，可能有一些属灵生命好的一些肢体去继续的关心，去继续的帮忙，去继续了解，陪他一起走过这样的过程。
嗯，
这样的情况呢，其实对这个犯错的弟兄姊妹同工都是一个很具体的帮助。
对，我就想到一个例子呢，我们教会的一个同工哈，是姊妹，她的先生呢背叛婚外情，那这个姊妹呢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希望挽回，但是很可惜到最后这个先生还是选择离开，那这个对在教会侍奉的姊妹呢心里非常的痛苦，那么她沉淀以后他做了一个决定，就是他把整个过程呢跟教会来分享哈，那也说了他自己走个这个心路历程，那么到最后实在没有办法只能选择离婚啊，那么不是他提出来，是他的丈夫提出来，根据法令，那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举动，教会呢反而更加能够接纳啊，因为理解这个姊妹她的一个困境啊，而不是一个所谓的定罪，甚至不是用所谓的纪律来处理，因为错不在她嘛，
对对对，
所以啊，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对教会整体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但是她这个公开呢是避免了很多闲言闲语的啊，
对对对，
说哎呀你看谁谁谁，你看他因为什么缘故他先生才会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在教会的啊这个辅导来说呢其实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例子啊，
对对，
那么这个同工现在继续在教会侍奉，那么我相信随着时间过去呢这个伤口呢会慢慢的抚平，那这个对教会来说也是可以更健康的往前发展。
所以我们说公开这个事情不是去把这个重点放在这个惩罚，
惩罚对了，
对
了，
公开以后让事情可以更坦诚的去表达可能我们犯错的这个情况，实际的问题在哪里，也让弟兄姐妹如果他要代祷守望的时候他也懂得怎么去为这个犯错的人或者被牵涉在这个罪行里面受伤害的人他的怎么情况来祷告，所以公开也是有他的这个需要。
不过我觉得吕弟兄今天分享的很好啊，就是啊对教会来说呢啊是也是一个本身一个学习，在教会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纪律处理呢是不是啊带来对教会行政有更多的反思跟检讨，
对，
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处理这个问题，而且有智慧的处理，让双方呢都能够有学习，我觉得这个才是重要。
从他的来信我们看见最后的他就说了，这对我们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警醒。他说很多人都在反省自己，教会经过这样的事情，他也说教会得到炼净，
对，
也学习了一些怎么在供给的功课上有一些改变啊，可能行政方面有些处理，有什么的一些提醒啊。
而且更重要就是真的彻底的把这样的罪呢从教会中间
挪去
了，那么让教会呢能够继续健康的来成长
。
那当然我想更重要也想鼓励吕弟兄呢继续为教会祷告，
对，
那么相信呢随着时间弟兄姐妹仍然能够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哈。好，谢谢罗老师，我们今天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在这里和弟兄姐妹说再见了，
再见。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神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的哀愁，为该你宝座前同心合意，刚强壮胆往普天下去，烧中的心灵。